炀帝有三个儿子，萧皇后生了元德太子杨昭，齐王杨戬，萧平生了赵王杨镐。元德太子杨昭是炀帝的长子，出生时高祖就命人把他养在宫中。三岁时在玄武门玩石狮子，高祖和文献皇后来到那里，高祖正好腰痛，抬手扶着皇后，杨昭便躲开了，这样重复了好几次。高祖感叹说，这孩子天生就是长者风范，是谁教的呢？从此对他非常惊奇。高祖曾经对他说，我要为你娶媳妇。杨昭应声哭泣。高祖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汉王未娶时经常在皇上身边，一旦娶了媳妇就要出外居住，我害怕将要离开您，所以哭泣。高祖赞叹他天性至孝，特别钟爱他。12岁时被立为河南王，仁寿初年改封为晋王，受任内史令，兼任左卫大将军。三年后转任雍州牧。炀帝即位后前往洛阳宫，杨昭留守京师。大业元年，炀帝派使者立他为皇太子。杨昭有武力，能拉强弓，性格谦逊平和，言谈举止温顺，从不发怒，有身为不满可以责备的事，只说太不对。膳食不要求多品种，帷帐席子极其简朴。臣子官吏中有父母的，一定亲自问候他们是否安康，每年按时都有赏赐。他的仁爱就是这样。第二年到洛阳朝见，几个月后将要返回京师，希望多留些日子，炀帝不答应，他拜请了无数次。他身体一向肥胖，由此疲劳致病。炀帝命巫者看他，说是房陵王作祟，不久就去世了。炀帝诏令内史侍郎于世基撰写哀册文。大业两年七月癸丑朔23日，皇太子在行宫去世。于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，将迁葬于庄陵伊里进行。灵车夜间装载，贺官清晨开启，肃穆地陈列仪仗文物，俨然宾客随从如昔。皇帝悲伤东宫之云会，嗟叹朕宫之亏相，固守宗器而常怀，灵灯祭品而心想。先远之期已定，占卜吉日允从，庭中祭器撤去，台阶祭品收起，高举明经已开路，缓动灵车于阵容。考量行为命名，累加德行彰显谥号，于是诏令史册遵循典制，使睿智之家谋美道，传播长久于天地。其文辞曰，皇基极高，地序昌盛，体元既盛，仪容辉煌，气秀春露，神华少阳，居周朝超过姬宋，楚汉朝韬晦如刘庄，天纵生之，大任为瑞，信道如日，己身又遂，将计大成，抚琴多义，树立亲族，建立国家，命美德做藩平，仪仗威盛前行，车马光耀门庭，福祉有计，分气为尊，封高楚殿，雅盛良园。瑞哲之后，因楚君之位，天人协顺，根本茂盛枝条远，根基崇高体势峻，改封参虚，拥有唐晋楚贵能迁，居充裕甚，封基千里，宫门九重，神州王化，晋履君荣，瞻言言草，高士折冲，帷帐亲密，清闲云属，范景风兰，飞华赤玉，挥笔如泉涌，言辞华美，世事变凡，思谋起卧，大哉积德，风眼多福，自天孙，光生元子，绿车侍奉，翠英祭祀，肃穆满容，仪行让尺，礼乐交唱，爱敬兼资，悠游养德，恭己成仪，南山聘引，东续尊师，有翠神仪，深慕其度，显显官德，温温审谕，迥戒其真，流连王父，入监出府，日就月将，充情郁郁，令问金相，仪随景服，永作元良，神理明末，天道难究，人不必受，善或失幼，呼摇山颓坏，贵公毁垢，痛结幽冥，悲惨宇宙，痛黄情之深敏，催聚辽其如旧，呜呼爱在，回环气朔，荏苒居诸，沾灵露于摇围，下身霜于玉厨，夜漏尽息空皆属，小月玄息为殿虚，呜呼爱在，将宁府学，常为望远， 渡渭水于造舟，尊长平之修板。望鹤驾而不追，顾龙楼而日远。呜呼哀哉！永隔存没，长分古今。去荣华于人世，及前学之幽深。飞溪而烧起，惨落几而将沉。听哀婉之凄楚，杂灌木之悲吟。分途遇而流媚，溪音便已沾巾。呜呼哀哉！九地黄泉，千年白日。虽今时之能久，终天染乎长蔽。感徒方于转速，永飞升而腾时。杨帝深切追悼。杨昭有三个儿子，为妃生恭皇帝，大刘梁帝生燕王杨谭，小刘梁帝生越王杨栋。燕王杨谭字仁安，聪明慧敏，容貌俊美。杨帝在众孙中特别钟爱他，常把他带在身边。他生性喜欢读书，尤其尊重儒学儒士，不是仓促间能达到的，就像成年人一样。梁帝早逝，每到忌日，他未曾不流泪哭泣。杨帝因此更加觉得他奇特。宇文化及时逆时，杨谭觉察到变故，想入宫上奏，又怕泄露事情，于是与梁公萧聚、牵牛宇文晓等从方陵门旁的水洞进入。到了玄武门，他假上奏说：“臣突然中恶，命在顷刻，请求当面辞别，死无遗憾。”希望以此见到杨帝，被宫门守卫阻拦，最终没能传达。不久祸难发生，他被贼人杀害，时年十六岁。越王杨栋字仁景，容貌俊美，性格宽厚。大业二年被立为越王。杨帝每次巡幸，杨栋常留守东都。杨玄感作乱时，他与民部尚书樊子盖抵抗。平定杨玄感后，他到高阳朝见，被授任高阳太守。不久一本官再次留守东都。十三年，杨帝巡幸江都，又命杨栋与金子光禄大夫段达、太府清源文都，代理民部尚书为京，又五位将军黄甫吴懿等总管留台事务。宇文化及时逆时，袁文都等商议，认为杨栋是元德太子之子，血缘最近，于是共同尊立他，大赦天下，改元为皇太，追谥杨帝为明皇帝，庙号世祖，追尊元德太子为孝成皇帝，庙号世宗，尊其母刘梁帝为皇太后，任命段达为纳言，又一位大将军，代理礼部尚书，王世充也为纳言，左翼卫大将军，代理吏部尚书，袁文都为内史令，左校卫大将军，卢楚也为内史令，黄甫吴懿为兵部尚书，右五卫大将军，郭文义为内史侍郎，赵长文为黄门侍郎，韦以济要政务，用金书铁券藏在宫中。当时洛阳称段达等为七贵。不久，宇文化及立秦王子杨浩为天子，驻扎在彭城，所经过的城邑大多顺从逆党。杨栋恐惧，派使者盖从、马公正招抚李密。李密于是派使者请求投降，杨栋非常高兴，对使者礼遇很厚，随即任命李密为太尉、尚书令、魏国公，命他抵抗宇文化及。下诏书说：“我大隋拥有天下，至今38年，高祖文皇帝盛略神功，再造华夏；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，统一华夏和戎狄。东到盘木，西通细柳，南于丹角，北越幽都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所有人类摒弃食草，无不纳入疆域，都成为臣民。加上宝物奇极，灵瑞都来，制作礼乐，移风易俗，至州环海，万物都受其赐，道济天下，百姓用而不知。世祖往日因立事，统管南服，自居地位，顺应百姓忘性之心，所以往年省事四方，斩礼朝觐，铸币停驾，倾道而行，八屯如旧，七翠不移。岂料祸起非常，延及宫门，灾生不易，波及帝王。接到丧讯之日，五内崩裂，潘浩痛毒，不能自持。况且听说自古以来世代有危难，贼臣逆子无代没有。至于宇文化及，世代平庸，其父宇文述往日逢时早受后遇，赐以婚姻，至于公府，位尊九命，禄重万中，礼及人臣，荣冠当世，突然承受山海之恩，未有丝毫之意。化及以此下财，早蒙眷顾，出入内外，仰望台阶。昔日陪从藩国，统领禁卫，及至随从升登帝位，陪列九卿， 但本性凶狠，放纵贪贿，或交结恶党，或侵略货财，罪行严重，案卷盈满。皇上不遗弃簪履，恩加草芥，因判死罪，每每蒙受宽免。三次被解除职务，不久又复本职，两次流放边远，随即追回。生成之恩，昊天无极，奖励擢升之意，人世罕见。化及心如萧敬，禽兽不如，纵毒心祸，亲赴行宫。诸王兄弟同时惨遭杀害，痛报行路，誓不忍言。有穷氏在下时，犬戎在周代，其祸辱之极也未必超过。朕所以刻骨痛心，饮胆长血，仰天抚地，无处容身。如今王公亲事，百官众僚都认为大宝洪明不可坠落，元凶俱华，需早日消灭，拥戴朕宫，四守保卫。故念寡薄，志不达此。如今朕离开朝堂而直持毛月，脱下丧服而穿上甲胄，含冤示众，忍泪治兵，指日远征，以平大道。而且化及伟立秦王之子，幽禁如同囚犯，自己自称霸相，专权妄拟于帝王。践踏恭敬，占据宫闱，昂首扬眉，毫无惭色。衣冠朝臣，外惧凶威，治世忠臣，内皆愤怨。以我一师，顺应天道，消灭丑类，不再朝夕。太尉、尚书令、魏公丹诚发自内心，宏略斩于外，率领秦王之师讨伐为天之逆。果意争先，熊皮劲竹，筋骨震慑，如火烧毛，锋刃纵横，如汤卧雪。魏公志在匡济，头袖前驱，朕亲率六军，星夜寂静，以此重战，以这顺举，劈山可以动，射石可以入。何况所用这些人皆有离心，京都侍卫，西邑家乡，江左纯明，南司邦义，近来表书不断，人性相继。若王师一到，旧章暂见，自当解甲倒戈，兵消夜散。况且听说化及自字，天夺其心，杀戮无辜，错辱人世，莫不道路侧目，呼天枪地。朕今复仇雪耻，消斩一人，拯救危难，所哀者是民。为天见明察，保佑我宗社，一照感意，聚会朕心。诸路元凶，济公引至，四海交泰，称朕心意。兵数军机都受魏公节度。李密见到使者非常高兴，向北面跪拜，臣子之礼很恭敬。李密于是向东抵御宇文化及，七跪很不和睦，暗中有相互图谋之计。不久，袁文都、卢楚、郭文义、赵长文等被王世充杀死，皇甫无意逃回长安。王世充到杨洞处陈谢，言辞哀苦。杨洞认为他至诚，命他上殿批发盟誓，发誓绝无二心。从此杨洞不再参与政事。杨洞心中不平，于是与济世陆世纪谋划除掉王世充，事情未成而终止。等到王世充击败李密，众人期望更加归向于他，于是自任正王，总揽百官，加九锡，被法务。杨洞不能禁止。段达、云定兴等十人入见杨洞说，天命不长，正王功德盛大，愿陛下禅让，遵循唐虞之计。杨洞听后发怒说，天下是高祖的天下，东都是世祖的东都，若隋德未衰，此言不可发。若天命有改，又何必论禅让？你们或为先朝旧臣，功勋宣于前代，或秦王历劫，身居高位，忽然有这种话，朕还有什么指望？神色凛然，侍卫者无不流汗。退朝后，对着梁帝哭泣。王世充又派人告诉杨洞说，如今海内未定，需要年长之君，待四方安定，再还正明君，必如前盟，亦不违背。杨洞不得已，让位给王世充，于是被幽禁在寒凉殿。王世充建业称帝，封他为陆国公，食邑五千户。一个多月后，宇文如同、裴仁基等人图谋诛杀王世充，重新尊立杨洞为帝，事情泄露，一起被杀害。王世充的兄长王世运因此劝王世充杀害杨洞，以断绝百姓的期望。王世充派他的侄子王行本带着毒酒到杨洞的住处，说希望皇帝喝下这杯酒。杨洞知道难免一死，请求与母亲见一面，不被允许。 于是铺设坐席，焚香礼佛，祈祷说，从今以后希望不要再投生到帝王尊贵之家。
于是服毒，
不能立刻断气，又用丝帛将他勒死。王世充假意给他谥号为恭皇帝。齐王杨戬，字世窟，小名阿海，容貌仪表俊美，眉目疏朗，年少时被高祖喜爱，开皇年间被立为豫章王，食邑千户。等到长大，广泛涉猎经史，尤其擅长骑马射箭，起初担任内史令，仁寿年间被任命为扬州总管，负责沿淮河以南的各项军事。炀帝即位后晋封为齐王，增加食邑四千户。大业二年，炀帝初次进入东都，盛大陈列仪仗，杨戬担任前军向导，不久转任豫州牧。不久元德太子去世，朝廷内外注目观望，都认为杨戬应当继承太子之位。炀帝又命令吏部尚书牛弘精心选拔属官，公卿们因此多推荐自己的子弟。第二年转任雍州牧，不久调任河南尹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元德太子身边的两万多人全部隶属杨戬，恩宠待遇更加隆重，从乐平公主到各位皇亲国戚都争相前来治理，百官前来拜谒，堵塞了道路。杨戬非常骄纵放肆，亲近小人，所作所为多不合法度，派乔令泽、刘乾安、裴该、黄甫慎、库迪仲尼、陈志伟等人搜求歌舞女色、狗马等玩物。乔令泽等人因此放纵，探访到人家有女子，就假托杨戬的命令召唤他们，用车载入杨戬的宅地，趁机藏匿隐藏，肆意奸淫污秽，然后才放他们回去。库迪仲尼、陈志伟二人前往陇西，拷打折磨各胡人部落，索取他们的名马，得到几匹进献给杨戬。杨戬命令归还给主人，库迪仲尼等人谎称是齐王赏赐，打算带回家中，杨戬不知道这件事。又有一次，乐平公主曾上奏炀帝，说有个柳氏女子很美丽，炀帝没有回答。过了很久，公主又把柳氏进献给杨戬，杨戬习以为常地接纳了她。后来炀帝问公主柳氏女子在哪里，公主说在齐王那里。炀帝很不高兴，杨戬在东都营建府地，大门无缘无故倒塌，厅堂的横梁从中间折断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是不祥之兆。后来跟随炀帝巡幸榆林，杨戬督律后军步兵骑兵五万人，经常与炀帝相距几十里驻扎。适逢炀帝在汾阳宫大规模狩猎，诏令杨戬率领一千骑兵进入围场。杨戬捕获了大量麋鹿进献，但炀帝却没有猎获，于是炀帝对随从官员发怒，都说被杨戬身边的人阻拦，野兽不能向前。炀帝于是发怒，寻找杨戬的罪过。当时规定县令没有正当理由不得离开辖区，有个伊阙县令黄甫许受到杨戬宠幸，违反禁令带着他前往汾阳宫。又有京兆人达西通有各妾室王氏擅长唱歌，显贵们宴饮聚会大多邀请他来，于是辗转也出入齐王府。御史韦德玉迎合炀帝旨意弹劾杨戬，炀帝命令一千多名士兵大肆搜查杨戬的府邸，于是彻底追查这些事。杨戬的妃子韦氏是名部尚书韦冲的女儿，早已去世，杨戬于是与妃子的姐姐及袁氏的妻子私通，于是生下了一个女儿，外面的人都不知道。暗中引乔令则在府内酣畅宴饮，乔令则表示庆贺，脱下杨戬的帽子作为取乐，召来相面的人让他看遍后院女子，相面的人指着妃子的姐姐说，这个生过孩子的女子将来会成为皇后，王爷的尊贵不可言说。当时国家没有太子，杨戬自认为按次序应当被立为太子，又因为元德太子有三个儿子，内心常常不安，暗中用旁门左道施行诅咒之术。到这时事情全部暴露，炀帝大怒，斩杀了乔令泽等数人，妃子的姐姐被赐死，杨戬的府中僚属都被流放到边远地区。当时赵王杨镐还在幼年，炀帝对侍臣说，朕只有杨戬这一个儿子，不然的话应当将他处死在世朝，以彰明国法。杨戬从此恩宠日益衰减，虽然担任京兆尹，不再参与时政。炀帝经常命令一名武奔郎将监督他的府中事务，杨戬有小的过失，武奔就上奏炀帝。炀帝也常常担心杨戬发动变乱，所配备的左右侍从 都用老弱之人，只是充数而已。杨戬常常心怀危险恐惧，内心不安。又有一次，杨帝在江都宫正月初一举行朝会，杨戬穿着礼服准备朝见，无缘无故有血从裤子中流下，又坐在书房中看见几十只老鼠跑到面前就死了，一看都没有头。杨戬心里非常厌恶这些事。不久，宇文化即发动叛乱，叛军将要侵犯杨帝的住所。杨帝听说后，回头对萧后说：“莫非是阿孩吗？他被猜忌疏远到了这种地步。”宇文化即又派人逮捕杨戬。杨戬当时还躺着没有起床，贼兵已经进入。杨戬惊讶地说：“是什么人？”没有人回答他。杨戬还以为是杨帝下令逮捕他，于是说：“传达诏命的使者先慢一点，我没有辜负国家。”贼兵于是把他拖到街上斩杀了，连同他的两个儿子也遇害了。杨戬最终不知道杀他的是谁。当时年龄34岁。有一个姨父子名叫杨正道，与萧后一起进入突厥，处罗可汗称他为隋王，中原人落入北方藩邦的全部配给他作为部落，把定襄城给他居住。等到突厥灭亡归顺大唐，被授予员外散骑侍郎的官职。赵王杨镐，小名季子，七岁时在大业九年被封为赵王，不久被授予光禄大夫，拜河南尹，跟随杨帝巡幸淮南，被诏令代理江都太守的事务。杨镐聪明伶俐，容貌仪表俊美，杨帝有所创作词赋，杨镐大多能背诵，生性极为孝顺。曾经看到杨帝因为风动而不吃饭，杨镐也整天不吃饭。又有一次，萧后要艾酒，杨镐先请求自己试酒助，萧后不允许，杨镐哭着请求说：“皇后所服的药我都曾经尝过，现在艾酒希望让我先试酒助。”悲哀哽咽不止，萧后最终因为他停止了艾酒，从此更加喜爱他。后来遇到宇文化及叛乱，杨镐在杨帝身边痛哭不止，裴虔通让叛贼在杨帝面前斩杀了杨镐，鲜血溅到了杨帝的玉服上。当时年龄12岁。史官评论说，元德太子生性谨慎稳重，有君主的气量，享年不永，可悲啊。齐王杨戬聪慧值得称赞，但志向不够远大，颇有骄纵僭越之心，所以杨帝疏远猜忌他。心中没有父子亲情，表面上展示君臣之礼，自身没有积累善行，国家留下了祸殃，致使赵王及燕王越王都不得善终，可悲啊。